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全国内阁商讨快速抗原检测议题，澳大利亚将与日本签订防务协议，香港对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八国实施飞行禁令，美国单日新增病例近百万。下面是详细内容。全国内阁已经同意对新冠检测要求进行多项修改，以帮助减轻全国各地不堪重负的卫生系统的压力。目前只有那些自测阳性、有症状或属于密切接触者的人可以接受免费检测。根据新的规则，总理莫里森承诺向600万福利卡持有者免费提供快速抗原测试。这一决定是在联邦、州和领地领导人会面后得出的。此际，全国各地的人们都因测试及其费用感到沮丧。莫里森还宣布取消以核酸测试作为快速抗原检测阳性结果的确认，这被视为缓解测试中心压力的一种方式。我们正在对核酸检测减少依赖，我们将在下周从首席卫生官那里得到进一步的建议，因此你会发现在接下来的几周内他们将进行过渡。你可以在测试点得到快速抗原测试，然后在15分钟内得到你的结果。你将不必等待实验室的检测结果出来，这将减轻病理实验室的压力。同时，全国内阁也在制定相关规则，防止销售快速抗原试剂盒时哄抬价格的行为。违反企业或个人将会面临 6.6 万澳元的罚款或高达5年的监禁。总理说，在接下来的2个月里，将有2亿份快速抗原试剂盒进入澳大利亚。尽管当局预定了数以百万计的家用快速抗原检测，新州的新冠病毒检测困境将持续数周。同时，联邦政府还采取行动，为该州的一些居民提供补贴。然而，这些变化对新州控制其不断升级的感染并没有什么帮助。该计划预计将在2周内启动和运行。在此期间，快速抗原检测供不应求的现状将持续，检测点将不堪重负。新州州长佩洛提表示，各方仍在继续讨论该州的快速抗原检测的定价。他说，我们会把所有的数字放在桌面上，以确保我们在进入下一阶段时，全州所有需要快速抗原检测的人都能得到它。从今天开始，昆州将发放免费的快速抗原测试。昆州目前有超过 3.2 万个活跃病例，病毒检测中心也正在承受很大压力。在截至周三早上6:30的24小时内，昆州录得29,418次病毒检测，新增6,781个新病例。昆州首席卫生官约翰·杰拉德表示，昆州的大多数新病例都比较温和，约有1.7万余人正在接受居家隔离的相关支持。他敦促人们，只有在出现呼吸困难、胸痛、昏厥或头晕时，才考虑去医院。在发出香港将出现第五波新冠疫情的警告后，香港宣布对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8个国家的入境航班实施为期2周的禁令。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一些入境航班包括转机将被禁止。他说，去过这8个国家的人将不被允许登上飞往香港的飞机，这意味着转机航班也被暂停。对于那些从这8国以外的国家出发但曾到过这8国的人，也将不被允许登机。这些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印度、巴基斯坦、菲律宾、 英国和美国。 香港当局还宣布了更严格的本地限制措施， 包括禁止下午6点后的室内餐厅用餐， 并关闭娱乐场所为期至少2周。 即便美国人被敦促接种加强疫苗， 美国卫生官员也没有改变他们对完全接种的定义。 卫生官员警告称， 初始剂量的保护作用正在减弱， 此际仍保留现有的全面接种定义为 2剂辉瑞和莫德纳疫苗或1剂强生公司的疫苗。 这意味着政府对旅行或就业的疫苗接种规定将不要求加强剂量。 疾病控制中心主任罗谢尔·瓦伦斯基博士称， 这一点不会改变。 如果一个人已经接受了初级系列疫苗， 就被认为完全接种了新冠疫苗， 这个定义没有改变。 这与公共卫生历来的看法， 甚至我们如何推荐疫苗相一致。 我们现在建议人们接种最新的符合条件的额外剂量。 美国报告了近100万例新增病例， 是全球最高数字， 几乎是一周前峰值的2倍。 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昨日宣布放宽英国的新冠测试要求。约翰逊还宣布取消对抵达英国的已接种疫苗的旅行者的一些旅行限制，包括需要进行出发前测试和抵达后自我隔离的要求。约翰逊告诉议员们，英国应该继续坚持目前所谓的B计划限制措施3周时间， 并在1月26日措施到期前进行进一步审查。英国民众应该尽可能地在家工作，在公共交通和大多数室内公共场所佩戴口罩，并在去高风险场所或与老人、弱势群体会面之前接受测试。所有这些措施都有助于消除这一波奥密克戎带来的影响， 减缓感染的蔓延，缓解我们国家医疗服务系统的直接压力， 并为加强针生效争取时间。周二，英国各地单日新增感染病例跃升至创纪录的21万8000余例， 比12月31日创下的峰值高出15%。
您正在收听的是SBS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们，下面是其他方面的消息。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将于今天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会面，预计双方领导人将在视频会议上签署互惠准入协定。该条约将加强两国防务关系， 面对中国带来的共同忧虑，该条约将扩大两国在印太地区安全方面的努力。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说，澳大利亚是日本的特殊战略伙伴，两国有着共同的基本价值观，如自由和民主。在这次日澳线上峰会上，将就安全、经济和地区事务等共同问题进行坦诚讨论。 我们还计划确认进一步加强日澳关系，为实现自由和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区域而深化合作。周三，哈萨克斯坦最大城市阿拉木图的总统府被大火吞噬，武装抗议者还冲进了政府大楼。此际因燃料价格上涨引发的示威活动急剧升级。作为对全国各地抗议活动的回应， 哈萨克斯坦政府辞职，总统誓言采取严厉措施平息动乱。总统托卡耶夫表示，当局打算对违法者采取最严厉的行动，并承诺进行政治改革。我将很快提出关于哈萨克斯坦政治转型的新建议。我仍然支持可持续的改革。我要特别感谢执法和军事人员， 他们承受了激进组织的子弹，并不幸遭遇了伤亡。总统还宣布，他将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领导职务。尽管哈萨克斯坦拥有丰富的天然气和石油储备以及多样的矿产资源，但在该国的一些地区，人们对恶劣的生活条件的不满情绪非常强烈。 周三上午，费城一栋房屋发生严重火灾，造成至少13人死亡，包括7名儿童，另有2人被送往医院。消防当局警告，消防员将继续在这栋三层高的建筑内开展救援工作，伤亡人数可能会继续上升。当局透露，火灾发生时有26人在建筑内。费城消防局副局长克雷格·莫菲证实有多人死亡。
Upon arrival, they found heavy fire.
到达后，他们发现三层房屋的二楼前面冒出了大火，他们对大火采取了积极攻势。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发现多人死亡。虽然大楼内安装四个烟雾探测器，但是没有一个正常工作。不到一小时后，火势得到控制。当地媒体称，至少有一名儿童被用担架抬出。以演员大卫·古皮利的肖像画赢得阿奇博奖的艺术家克雷格·拉迪感染新冠后去世，享年53岁。他在拜伦湾的家中平静地去世，他的伴侣演员罗伯特·梅佐·蒙特陪在他的身边。2004年，拉迪因其为古皮利画的大型肖像画《两个世界》从而获得阿奇博奖和库房大奖。古皮利于去年去世，享年68岁。体育方面，在获得医疗豁免入境澳大利亚之后，网球明星德约科维奇在墨尔本机场一个警察看守的房间内度过了一夜。因为一场签证纠纷，他卫冕澳网的希望很有可能会落空。围绕这位世界排名第一的网球选手的争议在昨晚出现了新变化。当他从迪拜出发，飞行14个小时抵达墨尔本机场时，等待他的是政治风暴和签证纷争。曾斩获9次公开赛冠军的德约科维奇已经获得了在墨尔本参加澳网的疫苗豁免，然而他显然没有获得正确的签证以进入澳大利亚。他的父亲对一家塞尔维亚网站表示，德约科维奇目前在一个无人可以进入的房间里，门口有两名警察把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澳大利亚元的汇率。截至澳大利亚东部时间早上7:30，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兑换 0.722 美元， 1.062 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 4.595 人民币，5.630港币，19.950新台币。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有少量阵雨，最高温度28度。墨尔本有少量阵雨，可能有暴雨，湿度大，最高温度29度。布里斯班阵雨，最高温度28度。凯恩斯可能有阵雨，最高温度36度。堪培拉阵雨，最高温度25度。阿德莱德有阵雨，最高温度23度。珀斯晴，最高温度35度。达尔文有阵雨，可能有暴风雨，最高温度33度。霍巴特有雨，最高温度19度。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